啊，感谢神呐、啊！我来分享第13课啊，感谢圣灵的带领我来分享，让我真正能够分享出啊，按照神的旨意来分享，圣灵在我里面涌流出了活水引流，感谢神呐、啊！啊，第13课，统治之灵，生命之律，它有3个大点，第一个大点是新约新造2010，第二个点是圣灵时代，注重圣灵，第三个大点是属灵的生活，释放圣灵。好，都是讲到灵啊，灵圣灵啊，感谢主。第一个点就是讲的什么呢？新约新造2010，这里讲到了一个什么呢？最终的一个点，作者讲到一个点什么？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我们每个信徒，我们在这里学习也罢，我们祷告也罢，我们宣告也罢，我们是以我们的生活来衡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过程。是的，我们是怎样的生活？啊，这里讲到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啊，关于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最重要的四本书，就是一个是加勒泰书，一部所书和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这4本书是触及到我们的生活，触及到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怎么生活出来、行出来。所以说，哈，我们能够真真切切读懂这4套书，我们就能够快速的进入基督徒的生活。啊，就像雅各书说的，可以是新的基督徒需要的。雅各书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啊进入门的一个入门的一个书一个手册。所以说，像啊加弗分析这4本书呢，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写照，让我们怎样去生活。他告诉你如何在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因为我们现在是属于天国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生活，我们要怎样生活？哈，我们要怎样的彰显神的作为？就是要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的生活中，在环境中，所以真正向我们展示了我们里面真实的所思和所为。这4本书就告诉我们是怎么去做。所以感谢神呐、啊，让我们呢真真切切的认真来学习这4本书。这4本书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让我们受益匪浅。所以。我们要，并且要将这个你从书中学到的东西，要啊，付诸实践去行动。就像我们来学习啊，我们每天来学习啊，早上也学，晚上学。我们学习的目的是干什么？当然，首先我们是装备自己啊，我们能够明白学习真理，能够明白真理，那并且把真理内化出来。最终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去行出真理。这都是这样的啊，这最重要的就要行出来，就像放，我们就像耶稣一样，是不是啊？若是我们。在这学习的过程中，我们真正啊，把它啊付诸于行为里，凭实践去行动，发生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就再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变化的啊，这个变化有大有小啊。所以说，当你的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神的灵在里面，自然就变化了。你的思想啊，你的思考，你的行走，你说话，一切你都会不是世人那种行为说法了。就像我一样的，我原来在世界的时候就跟世界的这些朋友非常的友好，有很多的朋友。但是现在进入到生命的一个点以后，跟他们就没有话说了，因为说不到一块，所以非常的感恩呐。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典，也是圣灵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当然，我们自己要回应，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呐、生活啊，跟神的话语、跟神的生命连接起来，所以我们就会改变。就会像耶稣一样的思考行走，啊，并且说话，一切都会像耶稣，就越来越像耶稣。不是说现在我们已经是耶稣了，其实耶稣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要更加的像他，我们要操练。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加勒泰书是让我们改变的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啊！我们大家要好好的啊看，也好好的去学呀、内化出来。好，下面讲到新造的实际重生的变化，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从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重生了。但是我们好多时候不明白，我们接受耶稣、接受救恩的那一块，我们的生命就已经应该要改变了。为什么没有改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到底成没重生，是不是？哈，刚开始信主我也不明白，只是迷迷糊糊的啊，相信礼拜天到教会去。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啊，大大的做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那么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灵成圣，就是我们过去的老我死掉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了啊！当我不是一个几个抑郁症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总是沉浸在过去的那个生活里面，那个伤害里面，所以他们就 不能得到释放。我就跟他们说，你近视啊，重生了，你的生命就是从头开始了，是个新造了，完全是新的了。过去的那个已经死了，过去那个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并且埋葬了，并且跟他一起复活了。你现在新的生命，那么说你就要成为新造的人。其实我们也学过新造的人了。这里讲到重生，其实旧约讲到的是重生，现在我们讲的就是新造的人。他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是新的，对不对？所以新的就是完全不同的，啊，起了一个变化，是不是物理变化，是化学变化，完全另外一个品种了。所以旧约的那一套传统，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啊，或者在我们的很多地方，都是还是能辖制人的。所以他与基督的福音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加勒太书很严厉的批评了加勒太这个教会，是吧？因为他们就完全在一个什么，一个在传统里面，在传统里面，所以说这是神不喜悦的啊。保罗从来没有那么严厉的批评过任何人，在这里批评啊这个加勒太教会，那就加哥林多教会他也批评了，是非常非常的话说的很重，是说啊。谁竟迷惑了你们？他责备加勒太的信徒，这话说得很正。他说：“你们为什么是这样无知吗？”在第六章15节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重要，紧要的是做新造。”这里说的新造啊，他说啊，希腊人愿意信主，但外邦人都来了，但因为他们不守犹太教的仪式，看见没？仪式传统说必须受割礼，先受割礼才能入教，这就是一个异教之分。所以保罗说。受割礼并不意味着什么，不受割礼也没有什么意义，整个话题都不重要，重点是在于你是新造的吗？你是新造的人吗？这才是最重要的。你不是新造的人，若你不是，你就不在天国。很简单啊，所以专注点是在我们每个信徒，我们每天思考的问题：我是新造的人吗？我今天在生活中，我行出了新造人的样式吗？所以感谢主啊，让我每天来思考这个问题。哈利路亚。所以说，新造的人在旧约里面，耶稣讲的是必重生，必须重生。就是你旧约的时候，很多人不明白啊，甚至我们大家都读过圣经了啊，甚至哥尼底母都来问什么叫重生，不是肉体的重生。其实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不是肉体的重生，是灵啊。耶稣说，你们来跟随我，你的生活会大不一样，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生活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就是好像你从头开始了，你不是那个人了，你不是原来那个人了，你完全变了一个人了，所以是你拥有一个全新不同的人生了。你看，现在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很多人都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了，成为新造的人了，都非常的棒啊。所以说，我们来学习，真正明白我们的灵来主导我们的魂，然后我们的魂再来主导我们的身体，让我们行出来。所以说，所以我们若是新造的人，我们就会。跟耶稣的生活方式是一样的，以他的行为方式，以他的谈话方式，并且以他的思想方式，感谢神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你怎么来成？你怎么能够成为新造人？就是心意更新，是不是？心意更新，你才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每天来宣告心意更新，做新造的人？谁都想做新造的人，但是你怎么做？你必须要有神的话，必须行意要更新，完全以神的话语对齐。你要脱离世界的一切言语。刚刚十二这个第12课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你的口舌，你的口舌，你要有勇气，要宣告我很强壮。就算你软弱了，你生病了，不要把这个放在口头上来说。看到没有？看到没有？要成为有勇气的。大能，因为神在你的里面，耶稣在你里面，耶稣的边上已经得医治了，你是健康的。你要把你的健康的这个生命彰显出来，不要把你这个软弱的这个点放在口头上来说，所以你就能胜过环境。魔鬼没有办法来搞你，你把神的话放在前面，感谢主啊！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的生活都要以新造人的方式的姿态出现，以心意更新，以神的话语来装备我们自己。只有神的话语才具有能力，感谢神啊！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这个点，我们需要来操练。感谢神他这里讲到一个灵凭灵而活新造的秘诀。他这里作者讲到了打了一个比方，他就说按照自然健康的这种领域里面也是一样的，其实也是一样的，就说你的身体上出现某种东西或者是 什么什么东西缺乏，什么等等的，或者疲乏什么等等的，用一些保健的东西，它也是你刚吃一点点是没用的，必须这个保健品啊饱和了，在你的细胞里面饱和了，你才能有功效，是不是？他这里是作者打一个比方，但是我们不是提倡这个啊。好，但是说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基督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与神合而一了。但是他的生命能够激发我们里面的一切，所以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那个的，要慢慢的操练啊。这里讲到一个灵里面啊，为什么好灵里面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我在这讲的这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几个姊妹都问我，她说我方言的时候好像好累啊，嘴巴这里叭叭叭好累啊。我说你若是在肉体里面，你肯定会累；若是你在灵里面，你就不会累。他这里讲到这个萨姆博士啊，他说萨姆博士70多岁的时候，他的那个精力啊，他那种精力或者敏捷的程度，超过了所有的年轻人。看到没有？70多岁的人，他平均每天早上4点钟左右就起床。按照世界的这个话说，你这个老人70多岁的人，你的睡眠肯定也不是特别的深度。那么说，你那么早起来，你肯定身体特别受影响。但是在神国不是这样的，他与世界是相反的。他4点多钟起床，他不管是旅行、步道，他都是非常非常的往前啊。甚至他跟别人一起去传道，这些人还没起来，他就写了一本书了。他在他的心思意念，他说什么叫做懒惰？他说比我起得晚就是懒惰。感谢神了。其实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现在我带了一个小组，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学习，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很棒啊！当我们突破了以后，我们也不觉得很累，也不觉得自己的睡眠不够，因为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天国的孩子，我们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受世界的这个规定啊，所谓的律法来伤害，我们受天国的这些律法来保护我们。你们要睡觉，你哪怕睡3、4个小时。以色列神不是告诉我们，以色列的神24小时都不打盹不睡觉。那么说，我们一个小时就可以抵3个小时或者抵4个小时。有时候我有时候通晚，有时候也睡不好啊。有时候起来我就起来方言祷告，我也没有背什么啊。好，没睡觉好像会有一种忧虑啊或者害怕没有，因为我精神还是很好，所以非常的感恩呐。这里告诉我们在灵里面啊，灵供应了体，灵来供应你的身体，生命就是旺盛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疲乏啊。其实我也非常的感恩呐、啊，其实神的恩典呐、啊，也不是我啊，也感谢这个平台带领我来学习啊。其实我也是70多岁，但是我每天很精神，我晚上睡得也不是很早啊，但是我早上起得早，但是我很精神啊。曾经有人说我，你怎么这么有精神，说话底气那么足啊，好像你每天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说我不是打了鸡血，我是打了保血，我每天都很精神，这是神的恩典，是圣灵呐、啊，感谢神呐、啊，所以让我们真真切切的去掉一切的懒惰。其实不想动啊，有些人不想动啊，不愿意读经呐、啊，不愿意来祷告，甚至打卡也不想打呀，这都是懒惰，都是邪灵魔鬼。其实就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天国，一条是世界。你不在天国，你就在世界。所以，我们既然是信徒了，我们就在天国，我们就要受天国的保护，我们要受天国的规定啊，圣灵的9个果子，让我们有节制。我们在天国里面，就是我们要行天国的事情，我们没有疲乏，是不是？圣经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啊，行走啊不困倦啊，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就没你就没有疲乏。包括魔鬼有时候来搞我们了、啊，出现一些问题的话，你就不要看你的症状，也不要凭你的感觉，你凭着耶稣的边上你都医治这个信心，你就可以得医治。但是这个是要操练的，不是我是在这里说，其实有时候我也软弱啊，感谢神啊，但是继续向前学习这些课件，让我们得到。一次一次的学习，一次一次让我们得到提升，信心提升，非常感恩呐、啊！感谢主啊！他灵里面有潜力，灵里面的潜力，它是一应俱全。其实前面的课件也讲到了，为什么你有时候没想到这个问题，神就给你帮助你解决了，就是你的生命。好，他这里打了一个比方，就是说一个动画片呐、啊，一个魔带。他说你带着这个魔带，不论你走到哪里，你当你需要的东西的，你需要什么，你打开那个魔带就会出来。他正讲到带着你跳转什么汽车啊等等的，这是他是一个比喻。其实啊，灵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赐生命的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这是个律，一个律啊。为什么说是生命圣灵的律在我们里面啊，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这个律在我们释放了， 好，是我们脱离了看法最合适的律，这是在罗马书啊八章的第二节讲的这个经文，是不是？就是说我们遵守天国的律、神的律、圣典的律，我们不缺乏，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这里还讲到一个下面这个灵啊，其实神就是一个灵。现在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有的灵是什么的灵呢？我们就是什么灵？智慧的灵、应许的灵、神儿子的灵，对吧？哈，我们是生命的灵。好，健康的灵，兴盛的灵，所有的信仰的灵，所有的灵，温柔节制的灵，忍耐谦卑的灵，都在我们里面。那些邪灵魔鬼恐惧的灵呢？那些什么敌基督的灵呢？错误的灵呢？坑的呢？一切沉睡的灵呢？包括所有的这些不属于神的灵，通通离我们远去。我们里面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之灵，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对不对？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与死的灵。最后死的灵与我们无关了，我们是完全脱离了，我们是完全的健康、完全的神圣了，感谢主。所以说，我们就我们的末代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就会得到解决，因为耶稣从死中复活的者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灵天父阿爸和主耶稣的，在借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说，赐给我们是完全神圣的，我们必死的身体已经完全活过来了。我们还有一个什么灵呢？是统治的灵，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神啊，你要你做这个不要这样祷告。我们是现在新约的祷告，就是直接领取神您在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可以手按病人就得医治，我们可以传福音，我们的口就是圣灵的口，我们开口就有神的恩典，就有智慧的言语。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每天来操练我们每天操练，我们与神的灵永远都不会分开。若是你有一些不符合神的祷告，那你就是有意无意在思想中把自己与神分开了。我们与神的是不能分开的，我们也不可能分开，那就是靠着我们来一个来操练，一个花时间来与神同工。感谢神呐！所以说，我们是神对我们的要求也不是很多。按照我们每个孩子的这种能力来接受他的，其实在告诉我们就是你要行公义，对吧？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与他同行，这样我们与他同行。什么叫做与他同行？这个点还是比较那个的哈。我们大家去想这个，我什么时候是与神同行？我什么时候没有与神同行？这是我们每个信徒要思考的问题。我今天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与神同行的吗？当然，我们有时候会有负面的东西出来但是马上回来，回到神的面前来跟神交通。我今天是与你同行的吗？谢谢主谢谢神的带领，感谢神非常感恩所以我们来学习，也就是与神同行。我们每天花时间来读圣经、来祷告，也是与神同行。我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来与神建立关系，也是与神同行，非常的感恩第二个大点是讲到圣灵的时代。其实圣灵的时代已经早就开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降下的圣灵就开始了，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有神的灵，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神的灵参与我们，并且神的灵来为我们做任何的事，使我们有信心。作者说，当你有信心，圣灵之于你就是恩典的灵、生命的灵，它是能力的灵，神的所有能力都在圣灵里面。看到没有？事实上，这个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耶稣在地上的时代是耶稣的时代，就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的时代，在全父神的意义上，我们知道天父是旧约中的耶和华和亚维就是万军之耶和华，那个时候是吧？他是在那个时候是耶和华的时代但他是神，是全能的，是我们的父，在那个时代可称为父的时代，但是现在后来耶稣来了，成新约，特别在福音书我们看到他的工作。我们说的是子的时代，从使徒行传开始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父子圣灵的分工合作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就看到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就看到神的三位一体共同做工的灵。起初神创造居天与地，神的灵覆盖在水面上，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天地一切都是借助耶稣基督创造的，神以利他。作为承受万有者， 也曾借助它创造了宇宙。看到没有？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开篇，就是我们就看到不说话，只创造灵运行，三者实际上都参与其中。现在既是圣灵做工的时代啊，我们注意力应该放在圣灵的身上。我们应该明白圣经中耶稣是怎么说的。他说：“只等到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而是把他所见的、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我们。但与此同时，这是圣灵做工的时代。哈，作者说，我们当中、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做过三班倒的工作啊？是不是都做过吧？三班倒就是一天24小时三班。”这个也是一样的，第一班是天父，第二班是耶稣，第三班是圣灵，三一神轮班做工，我们知道了。啊，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切又回到天父的轨道上来。但是在末期啊，那是基督要将国交与父神，那时候他已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能的都废除了，我们又将看到这一切回到了原点，回到了父的手中。哈，感谢主。所以说，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就会有全备的大能。好，我们圣灵在我们这个生命中活出来了，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时不的时候，你的意思应该是我们你就没有走在当我们需要这个祷告的时候，需要这个需要那个，我们就没有活在圣灵的丰满中，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完全的灵。圣经说得很清楚，神既不吝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好，当耶稣他搬进我们来住的时候，神的神能借助我们充分的认识，他用自己的荣耀和美的呼召我们的主，也将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了我们。看到没有？正如我们常常说的，耶稣搬进来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进来了，他没有任何的保留。当耶稣搬进来的时候，他的所是所有。所能都在我们的里面，都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不要受邪教错误的哲学、错误的神学的影响啊！这里讲到，让我们警醒一个问题，就是许多爱神呢、啊，也很想为神做事的一些人，他们常常害怕越过他们认为神划定的界限，因为神是有界限的。实际上，神并没有划定界限，神的是超自然，是无限的，只有宗教它就发出。要发出一些界限，你这也不能，那也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只有假冒伪善的勾引人的追随，让人呢去追随他。他宗教的特点只是把人引向自己，而不是把人们引向神。这就是我们特别要警醒的，你不要去啊去。
主持人怎么关麦了？分享者，你关麦了，是掉了。分享者，你关麦了哈。是我的声音吗？
是他关麦了，我来打一下电话。
分享者，你关麦了啊？你不小心关麦了吧？是不是你自己关的，还是谁碰着了？
没有，我没有关麦，我没有关麦，
哦，那
可能是魔鬼吧。好，现在听到了没有？
现在听到，好的，
感谢神啊！我在这里讲的是前面有好长时间吗？还要从头讲吗？
不用不用，没有多长时间，可以就这样，
好，他这里讲到啊，这里讲到灵啊，他的名字叫圣灵。其实，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都知道，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有大动作的，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啊！当时门徒所在整个屋子，又有舌头与火焰向他们显现，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就被圣灵充满。这就是圣灵啊，并且按照灵所赐的发表。这里我们学习使徒行传都非常的激动，那个时候看到圣灵是这么降临，影响了许多人。好，看到没有？然后圣灵下来了以后，使徒们就得到了能力，啊，就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就影响了当时的哈耶路撒冷所有的那些。所以说， 就得到一个福音的大传播，福音就兴盛。所以说，正如耶稣所说的，就带着极大的能量，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做谁的见证人？做神耶稣的见证人。现在我们每一个心头都是耶稣的见证人，我们的灵是耶稣的灵，所以我们大胆的走出去，我们大胆去行啊，传福音也罢，啊，手按病人也罢。我们为主做见证，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现在每个信徒要去做的啊，非常的感恩呐、啊。所以说，圣灵的做工方式就是你认耶稣为主，你就会因神的灵而重生，你已经重生了。当圣灵进到你里面，哈、啊，它就好像是一些圣灵传在你里面啊。他这里打的一个比方，就整个的你全部都充满圣灵，所以。他讲的肉体啊，肉身你没在你里面，你是肉体里面，肉体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所以说肉体没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夸口的。所以在灵里面，我们现在耶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的灵是非常的兴盛，但是我们也搅动我们自己的灵了。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啊，使精囊啊，圣灵满溢出来，充满出来。他说神必须用他的灵来准备你啊，神必须用他的灵来准备你。用他的灵来充满你，就充满我每一个人，然后用他的灵给你施浸，这就是充溢，完全的充满，把圣灵的活水从我们腹中流出来，我们身体里面充满了圣灵，让他满溢出来。好，感谢主。其实说他这里讲到啊，讲到旧约的时候啊，讲到你可以不受浸就被充满，施洗约翰出生前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对不对？他没有受浸。所以他也是被圣灵充满啊，所以耶稣他说这里讲到啊，耶稣非常的谦卑啊，他来到约翰面前来受洗，是他当做一个啊肉体的人来受洗，他是神的儿子是吧？啊，所以说他是一个谦卑，非常谦卑的啊，我们还注意到耶稣啊，从没有给任何人施过浸，是他的门徒给别人施浸，所以耶稣唯一的说法是，他将在圣灵中施洗。如果他给任何人施浸，意味着圣灵时代啊，他这里讲到，耶稣当时是没有别跟别人施洗的，所以说他要是跟别人施，就是证明圣灵提前到来了，所以他在之前没有给人，从未给人施过洗，好，直到耶稣知道五旬节才施浸啊，才给人施浸，所以感谢神了，耶稣用圣灵给我们施浸，只有他能做得到，我们每一个现在每一个新约的信徒都是受了耶稣圣灵的洗灵洗，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非常的感恩呐、啊。其实这里讲到啊，圣经中实际上有七种受浸了，我们在这里比较不一一的分享了。感谢神，受浸不受浸啊，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感谢神。第三个大点是属灵的生活释放圣灵啊，圣灵哈、啊，凡是回到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只要有圣灵的参与，凡事都得帮助，就是无论是什么情况，你都可以。凡事行事有圣灵参与，就会行事。这里讲到一个他讲到一个约翰雷克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见证了。他说他在南非服侍，南非是在非洲那个地方。他说6个月以后，他的妻子去世，他当时最小的还七个，还最小的才18岁，18个月大，最大的才16岁。你看一个他死了，他的老婆死了，还妻子死了，在那种异国他乡，而且南非那个地方生活很艰苦。但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他领导了非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复兴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是如此。看到没有？看到圣灵的能力没有？他释放了啊，在生活中释放了极大的能力。他建立了125个教会，以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人的非洲有这么多人啊，全然的一个大复兴啊，一个神大复兴啊。他教会有非洲的，也有所谓本地的，甚至还有另外一些群体，叫做有色群体。当时在他们那里是那种种族歧视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啊。但是约翰雷克他不认同，他这里讲到一个本地的人，讲到一个本地人的一个奇迹啊。他说他去传福音，他得救以后他就传福音。就这个人叫伊利亚斯·莱特瓦巴的本土人得救了。他说他穿着他们自己的衣服啊，手里拿着长矛， 他说他得救后，他穿着同样的衣服，立即上街传福音，传圣灵的经，带了许多人得救、得医治、得释放。据说他在当时的南非施工奇迹和医治方面，比约翰·雷克还要强。看到吧？据说啊，所以约翰·雷克听说了他的事迹以后，就在一次聚会上把他叫到台上，并且当场拥抱他、亲吻他。你看到吧？亲吻他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认可他啊！所以保罗曾说：“你们要用圣别的嘴。”亲嘴，彼此问安。这里就是约翰·雷克就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土人呐、啊、进行拥抱并亲嘴，所以说非常的亲热，非常认可。好、啊，这就是圣灵里面啊彼此相爱啊。但是这个整出其实当时在那个地方是有很大的一个逼迫啊，最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说是一个最大的逼迫，整出歧视啊。以后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其实也是会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还是没有。他这里讲到啊，讲到还有一个见证，就是也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他讲到他妻子去世后，他的孩子啊是由他姐姐和保姆来照顾。他说有请了一个老师来教他亲孩子的这个数学呀、啊，讲的数学啊，啊，而且这个老师就找雷克说：“你的孩子不懂，学不懂数学，就根本不懂。”雷克就问他：“你是怎么教的？”他说：“和成天教学生一样。”所以雷克说：“你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教啊。”他说：“你要向他解释如何依靠圣灵。”约翰·雷克讲的这以孩子的理解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决数学，就说因为孩子往往比一些成年人更容易理解圣灵。于是这个老师就开始按照雷克的方法来教孩子，看到没有？看到发生了什么？突然这些孩子对数学的理解甚至超过了成年人。作者在这里讲到，他曾经有幸看过雷克的原始日记。里面当面谈到他如何赶鬼、医治等神迹的启示，但是在日记的后面，他看到了不是成年人的笔记，而是他孩子们的家庭作业，看到没有？在他的原始日记后面写了家庭作业，哈，看到没有？简直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啊！用神的方法来教育孩子，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为着自己的孩子的学习啊，各个方面非常的忧虑，包括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啊，哈。现在三个上学的啊，媳妇总是为这些事情来忧虑，所以非常的啊感恩，把这些方法告诉他们，让他们真正来信靠神，在圣灵里面来教孩子，按照神的方法来教孩子。哈、啊，每个孩子都是耶和华的产业，他没有学不懂的，他必居上不居下，作死不作为。所以让我们来信靠圣灵的极大的能力，感恩呐、啊。啊，下面讲到释放生命，当圣灵完全渗透到你的生命中的话，你的生命会完全释放。感谢神了、啊，所以说啊，他这里还是讲到前面的点了，我不讲那个点了，就说说保健的东西啊。我们现在，当我们啊完全浸透在圣灵里面，衬托到神的话语里面的话，是不是？我们就会生命就会不断的释放出来，就是像我们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有神的话语，我每天活在神的话中，走在圣灵的丰满中，我们身上。就会带着一股馨香之气，就是耶稣的馨香之气，不是他这里讲的一个比喻啊，要认真的生命过啊，就擦的那个香水就会香味。我们不需要擦，我们有神的香气、馨香之气，所以我们走到哪里就会让人吸引到一些人。其实在这里我也写见证了，在这里时间有些你不怎么讲的，就是说我们走出去是代表耶稣，代表基督，真正的基督徒，代表有生命、释放生命。我们走过人的身边，让人会回头看你。因为你脸上带着笑脸，甚至你可以去跟别人交谈，然后你去手按病人就好了。当你遇到一个人经过你旁边的时候，是圣灵就会感动你，是吧？你去按手，对不对？啊，甚至有时候有些小孩，包括很小的小孩，我看着这小孩的时候，我看着笑着，他都会跟我笑。所以说，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影响生命的，是可以影响生命的，因为我们身上带着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这是我们自己要操练的啊。所以，我们天天来浸泡在圣灵里面，浸泡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的生活必定释放，我们必定活出神的生命，在点点滴滴上活出神的生命，然后我们去传播生命，啊，所以说这次啊，感谢神，是神喜悦我们这样做的，非常感恩呐、啊。圣灵的恩赐，这里讲到恩赐，圣灵的丰满，嗨，这里讲到另外一个点，其实是。作为我来说，要特别突破的一个点，就是要内里安静，聆听圣灵。 有时候我们当祷告的时候啊，当我们遇到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祷告完了就去行动，这是不可取的哈。圣经告诉我们，要慢慢的，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我们总是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所以说这个是要来突破的，我们要来警醒的，我们要安静下来。当我们来祷告神，我们要安静下来。聆听到圣灵的话语，神的声音，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用坟里面的东西太兴盛了，拦阻圣灵里面的东西，要学会安静安息啊。其实神已经多次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安息，对不对？但是我们总是不安息，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坟里面的东西还是很兴盛，这一点是要来突破的。对于我来说，更是要突破的。好，是不是？好，耶和华以色列神正如此说。你们的得救在乎恢复安息，你们的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最后说了，你们坚持不肯，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是不肯。其实这是要来操练的，非常感恩了，感谢神，要来操练这个点，让我们真正能够安静下来、安息下来啊，来聆听神的声音。感谢神，让我们的圣灵在里面真真切切地眺望起来，让他来主导我们的一切。运用恩赐满足需要。他讲到啊，作者讲到，耶稣并不靠圣灵的恩赐行事。其实啊，他也看到有人这样教导啊，这段经文代表耶稣运行啊，这段经文代表耶稣在运行知识话语的恩赐。他我也这么说过，但只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我在说什么？实际上，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耶稣在运行恩赐，耶稣仍是运行在圣灵的丰满中。当我们遇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运用圣灵的恩赐啊，就是说，当有人要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知识的话语、言语啊，实际的话语的恩赐去帮助别人。平时你就不会要这样子的啊，这并不是理想生活，平时你不会要这样生活，也不会这样行走。他讲到，突然之间你看到人有需要，你就产生了同样的同情心、怜悯心，想去帮助别人，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圣灵就会从你身上彰显出恩赐，他就会催促你去。所以说，这可能是其中一种恩赐，也可能不是一种。所以医治的恩赐啊，这里是个复数。所以医治的恩赐有很多种，你可能显示出医治恩赐中的一种，也可以显示出知识言语的恩赐或者智慧言语的恩赐等等。感谢主啊，不是神所知道的一切，他这里的言语不是整个言语，不是神所知道一切，就是神对那种情况的智慧。或神在那种情况的知识，不是他的全部知识，这是恩赐的供应，运行在神全部的知识中，就是运行在圣灵的丰满中。感谢神了，其实我们里面现在已经有圣灵啊，圣灵的九种属灵的恩赐都在我们里面。感谢神了，他这里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啊，不是说一条分界线了，这里是正常的生活啊，那只会在教会的环境下，我们不需要啊。我们随时随地啊，我们都可以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圣灵在我们里面更想来帮助别人，他比我们更想啊，所以说要借助我们哈、啊，要借助我们去行在圣灵的丰满中，去展示神的恩典恩赐，感谢神了、啊，眺望圣灵活出丰满啊。耶稣并没有重点放在恩赐上，而是放在他拥有圣灵的事实上。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啊，其实我们有恩赐，我们都。重点不要放在这，放在这个事实上，圣灵的事实上。好，他说，保罗告诉提摩太怎么说的？为这缘故，我提醒你，将那借我按手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如火再如火眺望起来。什么叫眺望起来？就眺望里面的灵。他说，我们知道，唯一通过按手来彰显或赐予的恩赐，就是圣灵的恩赐。你不会看到有人。为人按手说，领受知识言语的恩赐，或领受知识言语的恩赐等等，只是说受圣灵接受圣灵的恩赐，那是唯一通过按手赐下的恩赐。然后看到圣灵啊浇灌在他们身上，保罗不是告诉提摩太要在各种恩赐中，要在各种恩赐中运行吗？他说你要使用里面这个圣灵的恩赐，眺望他，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在每一个领域发挥作用，是每一个领域啊。所以说，圣灵他的恩赐是让我们去眺望， 好让他在每个领域都能够发挥他的作用。人们可能会看着你说：“哦，你看他有这样或那样的能力。”其实我原来在教会里也是这样说的，其实根本不是。但你根本不会那样去想，你只是想看到某人有需要，我的天赋有答案，而且这个答案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天赋的答案是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看到没有？因为有时人们以为的需要，并不是他们真正的需求，就是人有时在眼目看到的东西不是啊。就像在那个科技生，他本来说他这个地方不舒服，结果啊，神医治他另外的地方，就说啊，各种不同方式前进，就神都知道。所以有时神会给你另一个答案，然后你发现那个答案实际上解决了对方真正的问题，看到没有？其实有些自己的问题你看不到，但是神他就是那个奇妙的，他就能够他的答案就能够解决你真正的问题。它超越了人们所看到的或所想的问题，因为它是超自然的嘛，它是没有界限的，对不对？所以它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作用。它渗透到了我们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组织，甚至每一个器官，在一些事上，它给予了我们生命，就像我们大家一样的。但是我们哈，有时候我们生病了，就说是这种病、那种病、什么病都，你根本不需要，因为圣灵他都知道，对不对？他都知道，他的圣灵的这个能力医治，医生的医治已渗透到你每一个细胞，甚至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器官，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是一种生命给予你了。所以说，我们只要真真切切的行在灵里面，在灵里面来祷告，真正在信心里面来祷告啊，来呼求神，神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啊。至于圣经告诉我们的，神的运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层层走走的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这就是真正的是圣灵的能力，非常的感恩呐、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主吧，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祝福大家。今天上午的这个已经就分享完了哈。